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今天要读11章33节到30。今天这一段很显然是一首诗歌。我们看到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很多时候他都会插入一个诗歌。那这一些就是在那个时代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所唱的诗歌。如果我们把这个诗歌跟我们现代诗歌比一比哈，我们会发现第一世纪的诗歌真是充满了整个神学的真理。我们现代的诗歌，我想不是说完全不好，因为现代可能比较表达个人的情感，但是这一类的诗歌才能够带出真正的敬拜。那所以我们今天就一方面来读这首诗，明白这诗是什么意思啊。然后我想我们今天用一段时间，我们就来敢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跟敬拜啊。首先我们看这一首赞美诗，主要是针对神的计划跟目的来称颂神。因为我们知道罗马书从1章到11章就是把神整个救赎的计划跟目的很清楚的把它说明。所以到最末了，这里保罗就因着神的计划跟目的就向神发出颂赞，他不能不发出这样的一个赞美。那因此我们第一，我们先来把这几节经文再把它细分成小段，就是我们来看一看整个思想的发展是怎么样来进行。虽然只有四节哈，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做一个整理，所以我们花点时间大家看一下33到36节，我们可以怎么样再把它分成小一点的段落。你可以用那个句子的类似的文法结构的句子，你可以把它组在一起，这样子来分哈。33一段，34、35一段，好，很好哈。对，就是这样子分。好，那所以这几节我们这样分，第一个是33节，是可以再分成一个小段落。那33节整个是赞叹神有智慧的计划，就是神整个救赎的计划，蛮有智慧的救赎，神蛮有智慧的救赎的计划，他发出一个赞叹，保罗发出一个赞叹。那34、35节，因为这两节是基本上是三个修辞的问句，那我们会再解释什么叫做修辞的问句。所以34、35是继续来强调我们人类不可能明白神的道路，或者说神的计划是我们超过我们人所能够明白的哈。神的道路、神的计划是人类不可能明白的。因为第一，他先发出一个赞叹，称赞神，他这救赎的计划何等有智慧。所以34、35，他就来强调说，我们人类不可能来明白神的道路、神的计划。然后36节，最后他就宣告神，他是一切的根本，一切的终极，一切的根本，我们都是他是一切的根本，一切的源头，但是也是一切的终极，一切的目标。所以呢，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好，这是36节。好，那我们就来把这三个段落分别来看一下。首先我们先看在33节开头的地方有一个表达情绪上的敬畏的一个字。这个字我们中文我就给它翻成英文就是它真的是一个赞叹。那这个赞叹本身是含有敬畏的一种情绪在里面啊，他是对神发出这种一种敬畏的一个赞叹，所以他说然后呢，我们中文把那个就放到深哉那个哉里面去了哈。本来他是说深的 depth 深度啊，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很深的，具有很深的那个深，是具有深度的 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然后他说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所以我们看到开始他用一个字表达他心里面对神的敬畏而发出的赞叹，然后接下来保罗首先就称颂神几方面的特质，他先来称颂神几方面的特质。那几方面呢，这个就我们要来仔细看一下。我们中文圣经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提到几方面，他赞叹神几方面的特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如果以中文的这个翻译来看，这里提到几方面的特质啊，
智慧
跟
知识，
这样看是两方面
两方
啊。好，但是呢在原来希腊文呢，这个句子的结构可以像我们现在中文这一种的解释，就是把丰富用来形容智慧和知识啊。那这样子就是称颂神两方面的特质。我们如果读英文圣经 NIV 跟 NASB 都是属于这一种的解释，就是把丰富用来形容智慧跟知识。但是呢还有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把丰富独立算成一个独立的特质。那这样子的话就有三方面的特质，深哉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好，那这是第二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把丰富做一个独立的特质。好，那么这个是英文的 NRSV 是属于这个翻译啊。但是呢哪一个比较好呢，可能第二个比较好，就不是我们中文现在目前这个解释，可能把丰富独立出来。这里保罗是称颂神三方面的特质，因为这个我们等等会配合34节、35节来看，可能这个解释就更合适哈。好，那所以这是我们看到，首先保罗称颂神三方面，丰富智慧跟知识这三方面特质。但是第二，我们要看看这三方面的特质是神的所谓的属性，是神所谓的属性。不过呢这种的属性我们要来思想一下，是神哪一方面的属性，这里比较难一点哈。我们说神具有一些属性是他固有的，是他内在固有的一些属性。举个例子说，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无所不能的，这种我们说是神内在固有的属性，是这个是神本身他就具有的啊，不是从外来的，或者也不需要跟就是说跟他的受造之物有任何的关联啊。所以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神是自我存在的，我们中文是翻成自有拥有、自我存在啊。神是爱，这些都是神固有的，是神内在的一种属性。而我们现在看的这三方面，丰富智慧跟知识，我们可以说是一种叫做可以传递的属性，叫做 communicable 啊 attribute， 是一种可以传递的属性。这所谓可以传递的属性，意思就是说在人类当中我们可以找到我们人身上具有跟这几方面的特质有某种平行的，就在人类身上也可以找到这几方面的特质，而我们人所具有的这几方面特质跟神所具有的有某种的平行，意思就是说不会完全一样。譬如说神的丰富，我们人具有的只是很有限的，神的智慧我们人也有，但是我们所有的很有限啊。这个知识我们人有，可是我们所有的是有限，所以这一种是属于叫做可传递的属性，在人类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具有这一类 的特质，不过只是部分跟神这一方面的特质是部分平行。不但如此，这一些的特质，所谓可传递的属性这一类的特质，是神和他所造的世界有一个彼此互动啊有关，就是说这些方面的特质是神和他所造创造的这个世界要有彼此互动时候，这几方面的特质是有关的，跟神要跟他所造的世界彼此互动有关。等等我们会解释为什么这个丰富智慧跟知识跟我们跟神之间的互动有关系啊。那所以这种就叫做可传递的属性。那我想这个只是让我们明白啊，神的属性有一些是叫做 intrinsic， 就是它本来固有的，那个是我们人绝对没有人有的。但是有一类的神的属性呢，是就是像我们现在这里看的这一类，是与神要跟他的受造之物之间的互动有关联，而且因此就在他的受造之物身上可以找到某种平行的这一类的特质。好，好，那我们就来一个一个看一下。首先我们看这个深哉，这个深它原来是说深度。好，神的智慧丰富跟知识是何等的深，讲一个 depth 深度啊，好像一个东西的深度。那深度这个字它是要描写神这些特质是无穷尽的，那个一个 measure， 那个量度是无穷尽，就是说是不可测量的啊，是无穷尽的一种量度，所以它用这个深度。当然这是你也可以用宽度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有时候形容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那这里它是用深，这个深主要就是强调这些特质是无穷尽的一个不能衡量的无穷尽的量度。所以丰富是不能衡量的，神的智慧也无法衡量，他的知识也没有办法来衡量。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什么是神的丰富。神的丰富一般来说可以指神无穷尽的资源，就是神提供，他可以提供无穷尽的资源，所以他的丰富没有穷尽的一个资源，这是一般性的来看这个字。但是呢在罗马书里面或者说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这个丰富可能是特指神向这些不配得的人所发出的恩典跟怜悯啊。这个丰富在罗马书或者说保罗书信里面是特指神向不配得的人所发出的恩典跟怜悯。我们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二节，我们那里就曾经遇见过这个字，在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是说，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厚待，如果你看英文就是说，他向一切求告他的人给他们他的丰富 his riches 啊，他把他的丰富赐给一切求告他的人。那所以在那里那个丰富就是用财富的观念，我们知道那个 riches 啊，英文这个字其实就是说一个人很富有，他用这个富有的观念来描述神向人所施的恩典跟怜悯。所以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二节说，凡是求告神的人，神就把他的丰富赐给他们。那在以弗所书啊，我们第一章到第三章你们回去可以看，十章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一而再再而三说神丰富的恩典啊，神丰富的怜悯，你们回去可以看哈。所以在保罗书信里面，丰富可能是更特别指向神向我们这些不配得的人所施的恩典跟怜悯，啊，好像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他把他富裕的财产给我们，因为这个恩典跟怜悯是一个礼物，是个礼物啊，是我们不该得也不配得，是神把他所有的赐给人。所以这是啊，保罗在这里用这个字来描写神的恩慈跟怜悯。那么智慧， 在罗马书特别我们从第一章到十一章讲到人类的救，神为人类预备的救恩，所以智慧显然在这里是指神拯救人类的计划当中向人显出神的智慧啊，借着神拯救人类的计划，神就向我们显明他的智慧。所以或者这样子讲，神的智慧在他拯救人类的计划当中启示出来，表明出来啊。那神拯救人类的计划怎么样把神的智慧启示出来，怎么样把神的智慧表明出来呢？首先我们看神的智慧是隐藏在基督里，这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神的智慧隐藏在基督里。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保罗告诉他们说，他写信给他们是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而且呢要叫他们用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他们可以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而且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然后他就解释神的奥秘是什么，他说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神的智慧和知识都隐藏在基督里，都隐藏在基督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也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圣洁。所以神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隐藏在基督里，而这一切的智慧和知识在十字架上显露出来。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神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隐藏在基督里，却在十字架上显明出来。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所以神的智慧和知识隐藏在基督里，却在十字架上显露出来。神的智慧是把人看为愚拙的道理，用这个来拯救那些真正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的人。所以他要叫这世上有智慧的人变为愚拙啊，反而那些愚拙的，神拣选那些愚拙的，叫那些有智慧的羞愧。这就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啊。所以我们记得我们查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福音书所强调的不是耶稣钉十字架那个肉身的痛苦。今天我们听很多的布道会把重点都放在耶稣肉身受什么苦啊，就一直描写那个他好像说心脏也破裂了，肺也怎么样啊，所以才会说那个兵丁用那个刺他的肋旁的时候就有血跟水分开了，因为好像说肺也破了，所以血清跟血浆怎么分开。然后说到他的全身的重量怎么样靠着两个钉子，然后所以每呼吸一口气啊，就是多么困难多么痛苦。但是圣经没有一个地方描写这个，就让我们很明白圣经要强调的不是单单耶稣肉身的痛苦，圣经要强调的是神他拯救人的智慧啊，神拯救人的智慧以及那个这个真理，这个重要的神学的真理。所以耶稣虽然肉身受痛苦， 他所受最大的痛苦是他与神分离，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从来没有跟父神有片刻的分离，耶稣与父是完全的合而为一。但是当他担当我们全人类从古至今所有的罪加在他身上，他来担当的时候，他跟神有罪的与圣洁的神是不能够相合的啊，神圣洁的神是跟罪不相容的。所以耶稣在那一刹那他的痛苦，他呼借着诗篇，大卫的诗篇的那个呐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但是接下来我们看见圣经强调一件事情，有三类的人讥诮耶稣。这三类的人，一类就是路过的人，一类是那些祭司、宗教领袖，还有一类就是连罗马的兵丁也讥诮他，啊，所以不仅是在场的民众，不仅是宗教的领袖，这些犹太人，连外邦人、罗马兵丁都讥诮他，而他们讥诮他是什么呢？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你可以救你自己啊！你如果连你自己都不能救，你还要救别人吗？可是这个讥诮正是神要启示一个重要的神的智慧跟真理。正因为他要救我们，所以他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他必须借着这个钉十字架来拯救我们。可是当时的人，这些人的智慧就说，你为什么不从十字架下来，你下来，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就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你连自己都不能救，你还要救人，你还要救别人吗？但是这正是神的智慧，正因为他要救我们，所以他不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来拯救我们啊！所以这个神一切的智慧跟丰富隐藏在基督里，却在十字架上显露出来，并且在神整个救赎的计划跟目的当中向人类表明。所以我们在罗马书，我们从9章到11章，我们也看到整个神救赎的计划。犹太人他们的失脚，就使福音临到救恩临到外邦人，然后又激动他们的嫉妒，最后带入进他们的丰满啊。所以神他整个救赎的计划和目的，也进一步把神的智慧向人启示。这个智慧实在是啊，我们等等会看保罗他的赞叹啊，真是超过人所能够明白的。好，不但如此，他还称颂神的知识。这个知识英文是一个 knowledge， 这个知识不是指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指神对我们的认识啊。这个知识不是指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指神对我们的认识。那么这个字在罗马书11章第2节曾经出现过，在第二节保罗说，神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这是一个动词 foreknow 啊，他预先知道，就是我们现在是用这个知道这一部分哈， for 是预先， know。 那么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神的知识，神对我们的认识，或者说神知道我们，其实我们中文圣经有很多地方是翻神认识我们啊，神知道，神认识我们，他预先知道，就是讲到神的认识。在圣经里面，认识这个字，我们晓得如果谈我们认识神或神认识我们，都是讲关系性的，是 relational 的啊，不是讲知识理性intellectual 的，基本上不是强调 intellectual， 不是强调理性的，是强调关系性的。所以我们认识神，讲到我们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那神认识我们也是讲强调那个关系性。可是神认识我们所强调的关系性，着重在神的拣选，着重在神的拣选啊。神认识我们是讲一个关系性，而这个关系性着重在神的拣选。 所以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二节，神说在地上的万国当中我只认识你们，他对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万国中我只认识你们，这个认识就表明在地上万国中神只拣选了以色列民做他的百姓啊。所以这一种关系性在神对人的认识上是指神拣选我们，当然神拣选是个人的拣选，我们每一个人是蒙神所拣选而得着救恩啊。那不过在罗马书可能也包括神对整以色列整体的拣选，这我们前面十一章一再强调神也拣选以色列这个国家啊，要使他们成为他的百姓，要把神应许给他们先祖的福赐给他们啊。不过基本上这个拣选还是主要指个人的拣选，就是说从古至今凡是蒙神所拣选就可以得着神所赐给人的救恩。那这里是保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三方面丰富智慧跟知识都是跟神对他所造的这个世界这个万有之间的互动有关系啊，不是属于那种固有的内在的一种属性。好，那当保罗对神这三方面的特质发出这个颂赞，接下来他就用两个赞叹的句子继续的来称颂神这三方面的特质。那这两个赞叹的句子在文法的结构上是平行的，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啊！他的判断跟他的踪迹是对照，他何其难测跟何其难寻是对照，所以这两个句子在文法上是平行。那我们先来看看他的判断是什么意思，这个他的判断英文是 God's judgments 啊，这个 judgment 这个字我们在一般的其他的经文当中常常被翻译成审判，常常翻成神的审判，在这里我们中文翻成神的判断是正确的哈。这里判断这个字或者说神的 judgment 这个字在此不是按通常的用法，通常这个字出现是具有法庭上的判决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judgment 是法庭上的一个判决，所以我们中文就翻成审判。但是在现在我们这个上下文，这个判断是指神对救恩历史的方向所做出的执行上的决定，就是说神在整个救恩历史上已经定好了一个方向，这个神的救赎计划要怎么样往那个，就是说他整个计划的方向是定了，但是他要做出执行上的决定。执行上决定就是说虽然这整个计划方向定好，可是实际怎么去实践的时候，每一个实践的决定，这里所谓的神的判断是这个意思哈，执行上的决定，当这个计划救恩历史的这个方向要实际执行的时候，这个执行上每一个决定就是指这里的判断啊。等一等我们会更清楚，我们把踪迹也看了以后我们就会更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这里神的判断是神对于救恩历史的方向他所做出那个执行的决定啊，所做出的在执行上的一个决定。那么神的踪迹这两个句子在文法结构上是平行，不仅仅是结构平行，而且这两个句子是同义平行。我们晓得希伯来人他们写诗跟我们中国人作诗不同的地方，中国人诗词是押韵，押什么韵呢？押韵脚，就押那个字最后一个字的韵脚。希伯来人的诗歌不是押韵脚，是押句子结构的平行，所以呢他们的诗歌里面你可以常常看到两个平行的句子啊，在文法的结构上是平行，但是在 平行的文句文法结构平行的句子当中分很多不同的种类。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叫做同义平行，意思就是说这两个句子不仅文法结构平行，意义也是平行的，这叫同义平行。换句话说，同一个意思它重复说两次，而这两次是用平行的句法来表达啊。那还有一种叫做反义平行，反义平行就是这两句文法结构是一样，是平行，可是意思是相反。这在箴言我们看到最多啊，智慧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愚妄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叫反义平行啊。结构一样，但是里面的意思是正是相反的。当然我现在只举两种，那这个平行句法还有其他不同的好多四五种，那我们今天不花时间来说。但在这里，这是我们知道赞美诗他们是一个诗歌题材啊，这是属于同义平行，因此它的踪迹跟它的判断是平行一样的意思。那么这个踪迹这个字英文是 ways， 道路啊， ways 是道路，是道路。所以神的判断就是所谓神的道路。那换句话说，保罗他称颂神，他对于救恩历史的掌管，他赞美神在救恩历史当中神在掌管，而神对救恩历史的掌管是完全出于他人类无法明白、人类测不透的旨意。换句话说，保罗赞美神，他对于整个救恩历史的掌管完全是出于他的旨意、他的道路，而他的旨意跟他的道路是人类无法彻透、无法完全明白的啊。那么我们可以说，旧约有一节经文是呼应这样的一个颂赞，就是以赛亚书第55章第8节到第9节。以赛亚书55章第8节，以赛亚先知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那这两节经文的上下文是讲到神的救赎啊，所以55章以赛亚书一开始就呼召人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可以来喝，你们没有钱也可以来买了吃，因为这个救恩是白白赐给人的啊。我们不是用我们的钱去买的、去赚取的，是神白白给我们人的。所以到第6节他就说，你们要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所以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讲到神的救赎，神在人类救赎的救恩的历史当中，他是完全的掌权，而他怎么样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来实践、来执行他的救恩，这些执行的决定，他的道路是我们人不能测透的，是我们人无法明白的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里所谓的判断跟踪迹，不是指那个整个大的计划跟方向，但大的计划跟方向已经定了，可是这个大的计划怎么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怎么样每一步去执行，神有他的旨意来做每一步执行的决定，而这是我们人无法测透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办法了解神怎么样在他们当中来施行这个拯救的计划啊，来施行这个救赎的计划，神怎么样每一步每一步的去来 在历史当中实现他的计划啊。那但是这个用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看今天的世界，我们有时候很多不能明白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为什么那个事情发生啊，到底神怎么样来，他的道路是如何来实践他在人类的救赎的计划跟历，这个整个救赎历史的方向是怎么样走。虽然圣经给我们一个大的方向跟大的这个啊这个目标目最终的目标或者目的，但是实际上神的踪迹确实是我们没办法彻透的。
我们能够算，
也可以。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事情，你自己
也可以。
对，但每一步发生的根本就没有想象的。
对，
但是神是在说，这也是
也可以。对，好，对，好。所以本来我也是接下来就要讲，不过我们注意这里他是强调救恩啊，所以对我们个人也是一样。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我们可以这个也可以应用在个人身上啊，就是做一个更小的应用。我们每一个人也许回想我们自己的蒙恩，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不能够了解神是怎么样在我身上来执行他拯救我的这个计划啊。那我就讲一个例子，因为这是我们最新鲜的一个例子。这个礼拜一我们去一对夫妇家，他们请我跟牧师啊，他自己请我们去他们家。当然因为他买了一个新房子，他说啊，希望我们可以去分享他们的喜乐，这样子哈。好，就他们就跟我们分享神在他们身上很多的恩典跟作为。那其中一个就是很贴切哈，他们的这个妈妈就岳母啊是拜佛的，所以十年前他的岳母常常进进出出到他们美国来帮忙，跟他们住一段时间，又回台湾这样哈。那十年前他岳母来，他们就跟他岳母传福音，哎呀那个反应非常的强烈，就是说你不要再跟我说，你要是跟我说我就不来了。好，那他们就只好把嘴巴闭起来。但是呢就是大概前一年多两年，他岳母来，那一次来他们买了一个篮球架，他的太太呢就把那个篮球架在院子里面装，这个篮球架装的时候孩子在旁边玩，那个球哈就滚到车子下面去，啊，那就卡在车子下面。不过那个车子是停着的，不是跑的啦，家里车。那这个太太装的时候正好呢需要一个尖的东西，我不知道它是哪一个部分需要一个尖的，她就进屋子拿了一支铅笔，她当然想要弄那个东西。结果没想到出来的时候孩子就跟妈妈说，我的球卡在车下，好，要妈妈帮他把球弄出来。那正好拿着一支铅笔，他就进去用这支笔去撩那个球啊。那你知道这样卡住，所以你要用力这样子弄嘛哈。那小孩就蹲在旁边看 ，OK。那这个妈妈用力一弄，球出来的时候，这支笔就插到孩子的眼睛。一插进去的时候呢，出血，整个眼睛血肉模糊，所以他们就赶快把孩子送到 Lehi 哈 ，rush 到 Lehi， 然后医生当然就去做处理。他们就最关心就是这个孩子眼睛有没有受伤，就一直问医生孩子眼睛有没有受伤。医生说我现在没办法告诉你有没有受伤啊，因为现在一片都是出血哈，根本就不能做什么检查，所以只好给他做一些处理，就回家跟他说你过几天再来检验啊。那他们说感谢主，过几天去的时候呢是。孩子眼睛没有受伤，可是呢他的这个岳母啊事后就跟他们啊，等到检查这个眼睛没有受伤，这岳母就讲话了。他说啊，他那天看到他的小孙子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向你们的神祷告，他说如果你们的神真的听我的祷告呢，我就愿意来追求认识他，我愿意相信他。所以呢这个事情过后，这个岳母就开始礼拜天跟他们到我们教会来，不但来参加主日崇拜、参加主日学，而且礼拜五去参加查经，哈、啊，所以他就一步一步的 后来我们教会的一一探访也去跟他探访，探访问他说你愿不愿意信啊，我当然愿意啊，他就已经预备好了，他也不是等那些人来，就是他已经一段时间在参加主日学跟这个哈。那当然去年主就把他接走了啊，但他们就是分享，我的就是说神他怎么知道说你看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你从我们人的眼睛看哈，我们是什么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看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知道神原来这样子来引导他的母亲，来领受神的救赎的恩典？啊，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想这也可以用在我们人的身上。当然，比较着重的是比较大的啊，那可能整个世界，整个世界救恩的历史，但是确实也可以缩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去想象神他的智慧怎么样来把他在人身上的救恩啊，他这个救赎的计划实践在人类的历史，甚至实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啊。所以我想我们不要灰心，我们当中有家人还没有认识神的，我们确实就是存着对神的信心，我们继续的为他们的得救来祷告，神有他的方法，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测透啊。所以这是保罗他，当然他这个颂赞主要是针对比较大，因为我们知道罗马书一到十一章啊，所启示的神整个救赎的计划。好，接下来34到35节，保罗用三个修辞的问句进一步来强调在33节所发出的这个颂赞，对于神的丰富、神的智慧跟知识所发出的颂赞啊。那么什么叫修辞的问句，我做一个说明啊。因为我们在罗马书常常碰到这一类的修辞问句，那其实我记得我教传道书啊，有些上这个课的人也知道，在传道书也有很多所谓修辞的问句，圣经里面也有这一类的修辞问句出现。那么有人可能不明白什么叫做修辞的问句，这一类的句子是一个问句，可是不是发问的人没有答案，所以当保罗问这个问句，谁知道主的心，不是他提出他不明白的事所以他发出这个问题。这种修辞问句是一种文学写作的技巧，用问句的方式，而这个问句本身就隐含了答案。换句话说，这个答案是不问自明的，就是这问题一问的时候，答案就隐含在问题本身啊。这肯定这个答案不会有别的答案，就唯一的答案就隐含在这问句本身。所以用这样的一种文学技巧来把它要表明的真理做一个强调，这种叫修辞问句哈。如果保罗在这里他平铺直述，没有人知道主的心，没有人做过他的谋士，没有人先给他后来偿还，这个虽然把这个话表达了，没有那个冲击力哈，没有那种强调的语气，但是当他说谁知道主的心，这个问题就答案就是没有一个人含在里面的。然而这种方式表达时候，哇，那个带出的那个 impact， 带出的那个冲击啊，带出的那个强调，就给我们留下很深刻不可磨灭的印象，就达到他要表达这个真理的一个目的啊。所以这是所谓修辞的问句。因此在这里保罗就用三个修辞的问句来强调前面所提出的颂赞。那么我们来问一个问题，我们前面说如果33节保罗称颂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这三方面的属性，那这三个问题跟前面这三方属性可能有一个对照，那我们看看哪一个对照哪一个，谁知道主的心是对照哪一个？
丰富
丰富不是
他
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谁是先给他？这三个
先给他。
谁知道主的心是对照哪一个？
知识，
知识，对，
智慧，
知识。谁做过他的谋士是智慧，因为智慧谋士。谁先给他是丰富。啊，所以谁知道主的心是对照知识，因为我们说这个知识是关系性的，特别神对我们的拣选啊。那这个神的 mind 英文就心思哈、啊，神。那么谁做过他的谋士，这个是对照智慧，而谁是先给他使他后来偿还，这个是对照丰富啊。因为我们说丰富特别是讲到神向不配的人所施的恩慈跟怜悯。好，那这三个修辞问句我们刚已经说了，所期待的答案是什么？谁知道主的心？答案是什么？
没有人。
哎，没有人。谁做过他的谋士？答案是什么？
也是
没有人。谁是先给他使他后来偿还？答案也是没有人。哈，所以我们已经这个隐含在问句的里面。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三个问句。好，首先我们看前面两个，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前面这两个修辞问句是引自于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十三节。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十三节，以赛亚书四十章是讲到，特别是十二节开始到二十五节，就是讲论神是何等崇高、超越、无可比拟。所以以赛亚书四十章的十二节，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成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评冈岭呢？十三节，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啊，所以这里你看十四节，谁与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所以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就称颂神他是何等的超越，是无可比拟的。这是前面所引用的。没有，那这里保罗引用这个，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是用在神救赎的计划这方面。所以保罗就强调，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神在世界中的作为，没有一个人可以明白神在他所造的世界当中的作为，啊，没有一个人可以明白。所以呢，我们要依靠神来教导我们，依靠神把他在世界中的作为来教导我们，来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圣经所谓启示的观念，启示的观念。基督教是一种启示的宗教。基督教跟所有宗教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关于神的事，关于神的作为，关于神的计划，完全是神自己把这些向我们显明出来，没有人能够明白，没有人能够知道，只有神自己把这些事教导我们，我们才能够知道。这就是启示这个字的意思，揭开啊，这个字就是揭开，一块布盖着一个东西，把这块布揭开，我们就可以看见布下面到底是什么。所以神把他自己揭开给我们看，啊，所以我们今天这本圣经就是神自己的自我的启示。创世纪是摩西写的，摩西写这卷书的时候，神早就已经创造这世界不知道多久了，他怎么知道这世界神怎么造的呢？创世纪第一章，谁知道神当初怎么创造这世界？所以是神向摩西启示，他才能够明白 啊。所以这里就是保罗用这个来强调，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白神在世界中的作为。所以我们记得约伯他受苦的时候，他的三个朋友就咬定是因为他犯罪，所以他才受这个苦。约伯当然他很清楚自己从来没有作恶啊，所以他说不是的。但是他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最后他开始抱怨，他就开始自以为意了。他说：“耶和华神啊，我但愿我可以跟你理论，哈、啊，是你的手加在我的身上。”最后神怎么回答约伯？神没有告诉他为什么受苦，可是神就直问他：“我创造这个世界，你在哪里？哈、啊，我铺张这些宇宙星宿，你在哪里？哈、啊，神就一再的直问他，所以。”神在这世界中的作为是人不能够明白的，我们只能够服在神的智慧啊，服在神的啊旨意和神的道路之下。我们要谦卑的承认我们自己啊的卑微。所以保罗讲到神救赎的计划，他也发出这样的一个颂赞：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接下来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这是约伯记了啊，约伯记四十一章第十一节。那个我在用的一本注释书，他把这经节写错，他四十一章第三节啊，我看来看去我真的不知道第三节怎么跟这一节连在一起，后来我再往下看发现原来是第十一节。约伯记四十一章十一节：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这是神自己说的。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好，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在神以先给神，然后好像神欠我们，然后他要偿还给我们啊。所以我们都是从神领受他赐给我们的恩典，他赐给我们的怜悯，是神他的恩典让我们来经历他的丰富，他的怜悯啊，是神先给，是神给我们这些不该得也不配得，我们是不配得，是神他自己的爱使我们来得到这个救恩，是神首先把这个礼物赐给我们，不是我们先给他，使他欠我们的债然后来偿还给我们。好，所以这三个修辞的问句启示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所有的启示和救恩都要仰赖神的恩典，启示跟救恩都要仰赖神的恩典。神所做的事主要有三件，一个是创造，一个是启示，一个是救赎。创造、启示、救赎这三方面是神所做的事，唯独神做，而且三位三一的神都参与创造、启示跟救赎。因此启示跟救恩在这里保罗的三个问句给我们看见，都来自于神的恩典，都要依靠神的恩典啊。因此讲到启示这方面，我们常常要为自己祷告。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又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读神的话，我们可以有理性的研读，但是我们要真知道必须是圣灵的工作。理性的研读不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帮助，我可能有理性的明白，可是我要认识这位神，必须圣灵自己在我心中教导我。所以耶稣说他赐下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来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所以耶稣也跟门徒说，他来要叫你们想起我所说的话，而且要指教你们这些事啊。耶稣说，我现在不多说，因为你们不能明白，只等圣灵，圣灵来，他要使你们明白真理。然后耶稣说，他要把所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启示关于神的事，我们唯一的明白的途径只有神自己来教导，只有神自己来教导。那今天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做这个教导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我们要向神支取这个恩典，求神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他。意思就是说，求神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能够认识他，能够真知道他，能够明白他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这些真理。那我想这个祷告我自己真的是一直到如今不断地在做这个祷告，每天在做这个祷告。因为我晓得，如果不是靠着圣灵的帮助，圣灵的教导，我没有办法明白神的话。我也许可以做理性的思考，可是我的心不会听见神对我说的话，我的心不能够有一个属灵的领悟，啊，我不可能借着这个认识来跟神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会这种真知道哈，是刻骨铭心的，这种真知道哈，是不会失去的。所以我们平常讲的是一种，哎呀，我今天读经很有感受，不是感受，是真知道，这个要分辨。
嗯 ，OK，OK，
好，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录进去哈。我刚刚所讨论我们那种真知道，哈，跟我们平常也许我们有时候读经，今天我们觉得好像很有亮光啊，或者很有感受，
对对，
不完全一样。我不能说不百分之百不是，可是不完全一样。除非你的亮光跟感受是带出你的生命有一个真正的一个 turn， 一个改变，那这个就不会掉的，不会失去的，这不会失去的。好，所以我举个例，假设哈，像我自己最近对灵里贫穷啊，登山宝训我一直讲一直教，我也一直求神帮助我明白这个真理。什么叫灵里贫穷？灵里贫穷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在属灵上是破产的，啊，破产就是还不只是穷哦，破产是分文不明的。那破产就是你破产的人连还债都还不起的，你穷可能还有十块钱在口袋里面啊，属灵的破产。换句话说，我们要认识我们一切属灵的资源都来自于神，我们自己没有属灵的资源，也就是我的里面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好，那这个真理，你说我有认识，我有某种的认识，我是看到我里面非常的贫乏，哈，我真的是知道说，像我刚刚说，我读经我就不断的求主自己来教导我，我知道我靠我自己不能可能明白，哈，那我也知道我里面缺乏一个真诚的一个谦卑的心，啊，我也知道我缺乏就是在属灵上。我的那个贫穷啊，所以我就那这个灵里贫穷，一方面当你看到自己的贫穷，你就会热切的唯一的依靠就是到神面前来啊。因为旧约的穷人哈，是没有钱没有势，被践踏被欺压，所以他们得不到什么帮助，从人来的帮助，唯一可以帮助他们是神，所以他们就呼求神。这是旧约，我们要进到他们那种感受。所以为什么在旧约圣经，贫穷人就变成谦卑倚靠神的人的代称？所以到了诗篇跟先知书里面，你读贫穷人已经不再是指物质的贫穷，当然要看上下文啊。譬如说阿摩斯责备他们欺压贫穷人，那当然是物质贫穷。可是譬如说以赛亚书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我们中文翻成谦卑人，其实原文就是贫穷。 那贫穷就是这样的意思哈。好，但是最近呢，我想就说教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哈，那特别是有一个全教会的一个聚集之后的第二天，我知道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我自己哈，我没试过被打得这么信心打得这么垮的哈。那时候我真的是垮到一个地步，我觉得我好像站不起来这样子啊。那站不起来不是说我真的没有身体的力量，那里面呢就垮到站不起来，那这个经历太深刻。可是在这个经历的当中，神光照我，看到我里面为什么会垮得这么厉害，是因为我对神的小信啊，我还是对神没有足够的信心。所以呢，神给我看到这个罪的时候，我就只有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当我发出这个祷告的时候，我那个心情哈，真的是一无依靠，我真的看到我的信心是破产的，我在信心上是破产的。如果没有这个经验，我不会有这个认识。所以我就说主啊，我信，可是我信不足，求你帮助啊。可是这个经历就帮助我对邻里贫穷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哇，我真的知道我没有属灵的资源，连信心本来是我们人的责任应该付出的。意思就是说，圣经确实说信的人就不被定罪，不信的就要定罪。所以表明信心某一个方面是人的责任，是人需要做的。可是即使连我人要做的这个责任付出的这个回应啊，信心的回应，我真的我没有办法描述那个深刻的认识。我发现我真是邻里贫穷。我到今天我都天天求主，我不但求主让我明白他的话，我天天说主啊，我信不足，求你帮助。我就认识我的贫穷是这么破产到那个地步啊，我简直是我说我现在才懂了。可是这个明白改变了我整个我今天在神面前走的这条属天的路，我对神的在神面前的一个态度。好，所以我就说是需要圣灵这样子来帮助我们，不是只是今天哎我读这个很有感动，那个感动好像又过去了啊。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礼拜天听到我们说啊今天的道很好很有感动，可是你可以回想，如果那篇那个感动没有在你心里面留下什么痕迹的时候，那个都只是短暂的，那不过是一种情绪的一个激动而已。除非圣灵的工作，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进入真知道他，才能够进入这个真理，明白这个真理。好，那我们就看第36节。接下来保罗就宣告什么有关神的真理。好，我们来就字面来说，接下来保罗他说，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当然是根据这个问句本身，他就提出36节有关神的一个真理。不过我们也可以说，也是根据整个罗马书1-11章，保罗最后做出提出关于神这一个这个真理啊。这个真理什么是什么，我们先很直接的我们就把它叙述一遍。他说神是怎么样，
万有本
于他，然后呢
依靠他，
然后呢归于他啊，万有都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我们把它分开来说，我们把它直接翻译啊，我们中文的翻译意思是对，不过不是那么照原文直译。那照原文直译有一个好处，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介系词啊，万有都本于他，从原文直译是万有都从神而来 ，from him， 啊 ，all things is from him， 万有都从神而来。你可以刮胡那个介系词是 from 啊，那么这说明万有的源头是来自于神，万有都从神而来，所以这是说明万有的源头，神是万有的源头。这个神是万有的源头 包括物质的，也包括属灵的。物质的，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世界；属灵的，我们今天领受的救赎、救恩、赦罪的恩典，我们所得到的永生。啊，当然也包括灵界、天使、啊、撒旦，这所有物质的可以看见的、看不见的，还有呢，属灵的，万有的源头都是从神而来，神是一切的源头啊。那第二，万有是中文是倚靠他，我们如果直接翻译是万有都是借着他，这个介系词是 through， all things is through him， 都是借着他啊。那我们中文翻倚靠他没有错，是指其中的一方面，借着他，包括倚靠他啊。不过这个倚靠就变成有点好像说我们人靠他是啊，确实我们人离了他就不能做什么。不过呢，through him 的话比较更积极一点啊。这是说明万有是如何存在，而且仍然继续存在。万有是借着他，这是说明万有是如何，而且仍然继续存在。所以万有是借着他，首先神创造这万有，所以是如何啊，万有如何存在。但是万有仍然继续存在，所以神不但创造，而且神托住，所以是 through him 啊。万有是借着他创造而有，而且万有现在仍然继续存在，是仍然借着他，因为他用他的能力托住。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明天早上起来看不到太阳，我们不用担心天黑的时候看不见天上的月亮跟星光，因为这一切不但是借着他而创造，借着他的创造而有，他也用他的全能托住这一切，所以万有是借着他啊。所以主导文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祷告真正不是说我们想要的我们可以去跟他求，这个祷告真正的意义是我们所有的都必须仰赖他来供应我们。所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向神表明我们倚靠他的心啊。所以耶稣说，这个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地上的百合花也不纺线，天父尚且养活他。所以我们的神他创造这一切，他也用他的大能来托住他所造的，所以万有是借着他，不但他是万有的源头，万有也是借他造的，并且他仍然以他的大能托住这一切。第三，万有是归于他，就这个可以哈。那么不过那个介系词是 to him， all things is to him。 那这个归于他，这个从 to 这个介系词来看，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说目的，为何而有，是为了他而有；一方面说目标，我们将往哪里去，万有最终是要到神那里去，万有的目标最终都是归向神啊。所以如果你记得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保罗讲到神的计划，他说神要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万有都要归于他，一个说明万有都是为他而有的啊，一个说明万有是往哪里去呢？最终极的目标，万有的终极是神，是神，或者我们讲就是为了神的荣耀，是为了神的荣耀啊。所以呢，这里说到万有都是为神而有，而且是归于神，万有的目标是要来荣耀神。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关于神的真理， 神是一切东西的创造者、托住者跟继承者，啊，创造者 creator， 托住者 sustainer， 承继者 heir， h-e-i-r， 啊，继承者，啊，就是说一切都是为了他，而且要指向他、归向他，所以是啊继承者啊，或者说万有一切的东西啊，神是一切东西的创造者、托住者跟继承者。因此我们刚刚已经说，神是一切的源头，是手一切的手段和一切的目标。那所以这个关于神的真理总归纳起来所强调的是，神是独一的，他有别于其他所有的受造之物，神是独一的，所以万有从他而来，万有借着他，万有归于他。他是独一的，他在宇宙所有的一切之上是至高至尊的，啊，他是独一的，在宇宙一切所有的之上，他是至高至尊，拥有绝对的权柄。神是独一的，在宇宙一切所有之上是至高至尊，拥有绝对的权柄，所以我们理当称颂赞美他。保罗说，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万有本于他，借着他，归于他，给我们看见这位神他是至高至尊独一，拥有绝对的权柄，超越一切的受造之物，他是唯我独尊，至尊至荣至可畏，所以他理当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好，这是保罗这个。那么所以呢，神学跟颂赞是不可分的，这个观念是我们今天教会几乎已经快要绝迹的观念。我们今天讲敬拜的时候，我们几乎不在乎神学是什么，我们在乎我们的 felt need， 我今天要感觉，然后我今天啊，就是要我所要表达，好像说是以我为中心哈。神学跟颂赞是不可分的。我们说什么是神学哈，我们复习一下。这个神学听起来好像是很深奥，其实神学就是关于神的真理啊，神学就是关于神的真理。当然关于神的真理一方面是关于神本身，一方面也跟他跟我们的关系有关啊。所以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摩西在为以色列人犯罪祷告，求神赦免啊。那这个我也曾经在讲祷告神学，我们从32章一直讲到34章，那其中一部分到了33章的时候，他仍然不放弃，其实前面已经求神赦免他们，但是到33章他仍然不放弃，要继续得到神赦免的这个啊保证哈，他就向神求一件事，他这个祷告不是为个人的利益，他说，神啊，求你把你的荣耀向我显出你的荣耀，他不是想要个人来享受，啊，他是为了，我们从33章一直读到34章，我们就知道是为了要为以色列人赦罪来代祷，所以他求神向他显出神的荣耀。神说什么？神说，耶和华是有恩典啊，是哎，神说我要恩待谁，恩待谁，我要怜悯谁，怜悯谁啊。然后神就跟他说，人不能够面对面见神，因为神是圣洁的，人有罪，所以罪人不能够直接见神。所以神应允摩西的祷告，但是神说，你不能看我的面，但是我从你前面经过的时候，我会用手托着你，把你托在磐石的缝穴，等我过去以后，你可以看到我的背。于是34章神就说，你再凿出2块石板到上山到我面前，摩西就照着做， 当他找好这块石板，再上到山上去，站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第六节从他面前经过，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向守约的人施慈爱，直到千代。但是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要追讨他们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什么是神的背？神就把神学给他，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能见神，神就把神学给我们，我们透过神学来看见神的荣耀。所以神学很重要，我们要渴慕，要爱慕神学，要明白神，不要误会，神学不是知识，神学是把神透过神学把他的荣耀显给我们看，因为我们现在不能见他，我们不能面对面看他，所以他借着神学，他把他自己显给我们，我们透过神学来认识这位神。因此神学跟敬拜不能分，所以所有的敬拜都是针对神在基督里和圣经中神的自我启示所做的回应。所有真实的敬拜都是针对神在基督里和圣经中所做的自我启示所做出的一个回应。所以神学跟这个敬拜，所以神学一定很自然的就带出敬拜。神学一定自然的带出敬拜，因为真实的敬拜是对于神在基督里和神在圣经中的自我启示做出的一个回应。那么当我们从圣经，从基督里看见这位神，我们默想关于他是谁，关于他的作为，这个默想就自然把我们带进敬拜。好，反之，如果我们的敬拜没有神学的内涵，我们的敬拜就落入拜偶像，这就是我们今天很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敬拜只是要 address 我的 felt need， 我的敬拜是拜偶像，不是敬拜神。所以敬拜没有神学的内涵其实很危险，我们是在拜偶像啊。所以在公众或私人的敬拜里面，神的话是不可缺少的，不管是教会的公众的敬拜，或者是我们在个人灵修私人的敬拜，神的话是不可少的。好，那我就跟你们做一点点见证，这是我自己发现我自己的，也是我不经意发现的啊。我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不过确实我发现我现在我自己每天的灵修我发现我越来越多，当我在读经之后，我很自然，确实就是这样，很自然我就开始敬拜。我现在的灵修跟以前，你要说最大的不同，不是在圣经里去找哪些东西对我有益处，哪些东西对我有帮助，很奇怪，这个我也没有办法跟你们解释。确实我发现我现在的读经，每天的读经读完的时候，自然的反应，我是看见神，不是看见我自己，我就开始敬拜。我不能说我没有祈求，可是我的祈求也变成是以神为中心的祈求，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不是看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我是看主啊，原来这是你的命令，我愿意遵守，求你赐给我恩典来遵守你的话，来叫你得荣耀。好，那这个是真的，神的话是带出这样的一个生命。那当然我真的是说，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不是我自己去好像说去努力，这也是有一天我忽然发现的，不是我自己好像就用自己的努力去做，然后就可以说啊你看我多好，一点都不是，这是神的恩典跟怜悯。但是我只是要用这个跟你们分享说，确实真正的神学是带来敬拜，真正的读经是带出敬拜，这是真诚真实的。所以呢，我们第五题要暂时摆一摆，我想我们现在停一下，我们一起 啊，花一点时间，我们来向神献上我们对他的敬拜。啊，我们真是盼望我们的口不是好像哑巴一样的，我们最难的就是敬拜跟赞美。我们也许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的祷告，是不是很快我们就开始求，还是我们真是可以花很大的一部分来赞美跟敬拜，然后从这个敬拜跟赞美才带进我们的祈求跟祷告。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